下面是焦点新闻。美联社报道，三名乌克兰高级官员25号表示，乌克兰和美国已就一项涵盖稀土矿产开采的经济协议框架达成共识。这项协议的目的是加强乌克兰经济的复苏，并确保美国对乌克兰军事援助能够持续进行。据了解，协议内容包括由乌克兰双方共同管理一个专门基金，未来乌克兰将国有资源收益50%注入该基金。一名乌克兰官员透露，协议可能最早于这个礼拜五签署，届时泽连斯基计划访问华盛顿和川普总统会晤，双方将就经济合作及军事援助进行讨论。另一名官员强调，这次协议的草案已删除乌方不满的条款，特别是早前川普政府提出的乌克兰需要以稀土矿产收益向美国支付5000亿美元作为战事援助补偿的提议。美国总统川普对此协议则高度重视，形容其为非常大的协议，并透露协议总价值可达到10000亿美元，涵盖稀土及其他重要资源。他在白宫对记者表示，他已经知晓泽连斯基有意访问华盛顿，并对双方签署协议表示欢迎。乌克兰方面曾多次强调，希望这项协议能够包括明确的安全保障条款。不过，据消息人士透露，该协议草案仅提到美国将支持一个主权、稳定且繁荣的乌克兰，并致力于维护地区和平，但未对美国的安全承诺做出具体说明。这个议题预计将成为泽连斯基和川普会晤的重要讨论内容。该协议的谈判过程不是一帆风顺，之前泽连斯基曾多次拒绝川普政府提出的初稿，并强调乌克兰不是可以出售的。不过，在川普的乌克兰和俄罗斯事务特使海洛格上个礼拜访问基辅后，双方谈判取得突破性进展，最终达成一致。路透社分析认为，这项协议对乌克兰而言意义重大，因为在俄罗斯持续施压之下，乌克兰极需外部援助来维持国防和经济稳定。乌方日前已认为，该协议除了能为其经济提供长期支持，还有助于加强与美国的战略合作。美国总统川普25号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签署行政令，宣布将推出金卡投资移民计划，并在2周内终止现有的 EB5 投资移民计划。川普表示，未来希望吸引更多具有财务实力的投资者通过金卡计划进入美国。他指出，申请人需向美国政府支付500万美元，并经过严格审查方能获得金卡，这个将赋予申请人美国绿卡的权利，并成为取得美国公民身份途径。川普强调，该计划将为美国带来大量税收和就业机会。他表示，有钱人将通过购买这一张卡进入我们的国家，他们会成为经营事业、创造就业，并支付大量税款。我们相信这项计划将前所未有地成功。针对 EB5 投资移民计划的终止，川普政府认为该计划存在诸多问题。商务部长霍华德·路德尼克表示， EB5 计划充满了虚假和欺诈，是廉价获得绿卡的方法。他补充说，未来的金卡持有者将经过严格审查，确保他们是优秀的世界级全球公民。同时，这一笔500万美元的资金将帮助美国削减财政赤字。川普预计，美国政府将能够销售至少100万张金卡，甚至更多，这就为美国经济带来巨大的利益。另外，川普还特别提到，美国常春藤名校的外国学生及大型科技公司员工，亦可以透过金卡计划留在美国。 继续贡献智慧和创造力。 EB5 签证计划自1990年由美国国会设立，目的是吸引外国投资，促进美国经济发展。投资者需在美国投资一定金额，并创造至少10个全职就业机会，方可获得美国绿卡。不过近年来该计划屡遭质疑，认为存在漏洞，容易被不法分子滥用。商务部长卢特尼克表示， EB5 计划预计将在2周内终止。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5号在澳洲驻美国大使馆举行投资会议上发表就任以来的首次经济政策演讲。他指出，即使美国国内生产总值和就业数据表现良好，但利率波动、通货膨胀压力及过度依赖公共部门的就业增长，暴露出美国经济深层脆弱性。贝森特表示，2024年美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 2.8%， 略低于2023年的 2.9%， 1月份失业率为 4.0%， 仍属于低水平。不过他强调，过去一年内美国约 95% 的新增就业来自医疗保健、教育等政府相关行业，而私人部门如制造业、采矿业和资讯科技领域则出现了就业停滞或者萎缩。针对此现象，贝森特认为政府过度支出和供应侧受限的监管政策，导致通货膨胀居高不下，并抑制私人部门的发展。他强调，川普政府将通过削减监管、延长减税期限，并进行新的关税政策，来促进私人部门活力，实现经济的再私有化。在关税政策方面，贝森特提出3大目标。首先，透过关税提高美国工业产能，创造和保护美国就业机会，并提升国家安全。其次，关税将成为重要财政收入来源，支持有利于美国家庭和企业的投资。第三，关税政策将作为纠正和管理全球经济失衡的工具，特别是针对中国产能过剩问题。贝森特直指，不会容许中共在解决其内部经济问题时，将通货紧缩的负担转嫁给西方国家。他强调，川普政府将审视包括他国关税税率、非关税壁垒和汇率政策等因素，推动公平对等的国际经贸环境。针对与美国签署自由贸易协定的澳洲，贝森特表示，双边经贸关系目前运作顺利，美国对澳洲的商品贸易顺差预计在2024年达到179亿美元。至于澳洲提出豁免全球性降铝关税的请求，贝森特称，此事需由美国商务部和贸易代表办公室进行最终裁决。继法国总统马克龙之后，英国首相斯基贤将于礼拜四访问美国和川普会面。英国首相唐宁街礼拜二表示，斯基贤和马克龙在礼拜二下午通话，双方确认川普总统为推动乌克兰持久和平所做的努力是适当的。陪同马克龙访问华盛顿的法国外长巴罗表示，要实现持久和平就必须有安全保障。巴罗礼拜二在接受 BFM 电视台访问时表示，我们这次访问取得了积极的成果。他并指川普确认将和泽连斯基会谈，同时意识到停火和持久和平之间的区别。礼拜一，马克龙在白宫和川普讨论乌克兰问题，川普表达了尽快停火的愿望。他表示正努力在乌克兰和俄罗斯之间安排停火。川普说，一旦达成协议，他可以去莫斯科会见普京。另一方面，马克龙敦促更为慎重的做法，首先是停火，然后是包括安全保障和平协议。为了保证乌克兰的安全，马克龙提议增强其军事能力，如果需要 在乌克兰部署英国和法国部队来维持和平。即使川普表示普京已同意欧洲部队在乌克兰部署维持和平，但莫斯科礼拜二重申坚决反对任何欧洲军队驻扎。巴罗表示川普可以促使普京作出让步，他并强调马克龙此行标志着一个转折点，对话将继续推动，而这次访问正是奠定良好基础的重要一步。另据法新社报道，欧洲27个成员国的领导人将于礼拜三召开视像会议，通报马克龙和川普在华盛顿会谈的情况。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礼拜二在社交平台 X 上宣布，礼拜三将组织欧洲领导人视像会议，为3月6号的特别欧洲理事会会议做准备，将在布鲁塞尔举行的峰会标志着乌克兰及欧洲安全关键的时刻。川普总统礼拜二2月25号签署行政令，对是不是可能对美国入口的铜征收关税展开调查，他表示这个将产生重大影响。新近上任商务部部长霍德华·路德里克解释说，关税将帮助重建我们的美国铜产业，并加强我们的国防。美国产业依赖铜，他们应当在美国制造，没有豁免，没有例外。美国优先创造美国就业，并保护我们的国家安全。当天较早前，白宫贸易和制造业顾问彼得·纳瓦罗向记者简报时直指，针对铜矿入口调查是为了制止中国借助铜产业来发展本身势力，并处理更广泛的国家安全隐患。纳瓦罗说，中国长期以来将产能过剩和倾销当作经济武器来支配全球市场，系统性地破坏竞争者，并将对手的产业趋向破产，方式是大规模补贴关键产业，用低于成本的产品向国际市场倾销，然后一旦竞争者崩溃，便巩固控制权。中国成功地在各领域扩展了其经济影响力，从铜到铝到太阳能电池板到电动汽车，现在它又在用同样的模式来获取对世界铜市场的控制权。中共政府本月较早时公布了一份报告，计划到2027年将中国铜矿产资源增长 5% 到 10%。另外，中共政府的数据显示，去年中国精炼铜和加工材产量世界第一。纳瓦罗表示，美国希望重振本国铜产业，他提到将美国生产提升 70%， 并减少对外部的依赖性的计划。商务部长路德里克表示，为了重建美国的铜产业，将调查进行可能的关税。除了可能对入口铜矿征收关税，美国政府本月较早前宣布，将从3月4号开始对所有入口到美国的铜铝征收 25% 关税，并取消先前对加拿大、墨西哥等国钢铁原料的豁免课税措施。以上新闻由黎文报道。